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谨代表我哋嘅教会伯伦宣道会问候大家。
代表我的教会伯伦宣道会问候大家。
好高兴可以今日喺度见到你哋一间好靓嘅堂会。
很高兴今天在这里看到你们一个很漂亮的堂会。
见到一班咁可爱嘅弟兄姊妹。
看到你们这些可爱的弟兄姐妹。
我见到呢个堂会，我好羡慕。
我对这个堂会很羡慕。
因为我们教会现在在建堂，在计划建堂。
我们的教会现在在计划建堂。
你都知道建堂是很大很头痛，很多东西要想的。
大家都知道建堂是很大很头痛，很多东西要想的事情。
所以我见到你这间教会的时候，我说很感谢神。
看到你们的教会我感谢神。
你们得来都不容易，应该是吧。
你们得来一定很不容易的啊。
所以你们应该为你们所有拥有的要去感谢神。
你们要为你们所拥有的感谢神。
因为我们现在暂时还是租紧一间长老会的教会聚会。
我们现在是租了长老会一个教会在聚会。
我们是下午两点钟聚会。
下午两点钟开始。
那里没有冷气。
那边没有冷气。
我们只有风扇。
我们只有电风扇。
只有开了窗。
把窗户打开。
所以你可以想象到下午在聚会的时间，人是很疲倦。
你们可以想象到下午在那里聚会，大家都很疲倦。
但弟兄姊妹没有因为炎热，没有因为没有你们这里那么舒服，没有去教会聚会。
但是弟兄姐妹并没有说在那里很热很不舒服就没有去教会聚会。
他们依然很忠心地在每个主日崇拜来去亲近神。
他们还是很忠心的每个主日去亲近神。
所以你们有个这么舒服的堂会可以在这里聚会，应该可以很感谢神。
你们有这么舒服的堂会在这里聚会，应该很感谢神。
不过我不知道你经济状况是不是还要供紧啊，是不是付紧 mortgage 啊，那些重担是不是还有呢？
我不晓得你们经济情况怎么样，是不是还要再付 mortgage 很多重担？
因为我们计划过，我们要起我们礼拜堂的时间要百几万。
我们计划假如盖我们的礼拜堂要一百多万。
然后每个月我们要有两万元的 mortgage 要供。
我们每个月要付两万块钱的 mortgage。
所以我不知道你们现在的状况去到边度啊？
不晓得你们现在的状况到哪里。
不过相信神是一个供应者。
我们相信神是一个供应者。
他依然要他如果他要去开始一份嘅工作，他自己会去完成。
他开始一个工作的话，他自己一定会完成。
今日想同大家去谂一个问题，我哋耶稣成日提我哋话，佢俾我哋嘅轭系容易嘅。
今天要跟大家思想一个问题，耶稣常常说，他给我们的轭是容易的。
咁我唔知道你对咗轭嘅认识有几多？
我不晓得你们对轭的认识有多少？多少？
喺圣经里边咧，原来咧轭咧，呢个字其实喺新约里边出现咗唔系好多次。
圣经里面这个轭字在新约里面出现没有很多次。
应该大约得六次到。
大概有六次。
但系其实原文里边咧，有一个喺启示录里边有一个翻译系用咗天平嗰个字嘅。
原文当中有一个翻译是用天平这个字。
所以其实个轭除了是一个我们成日看见的以为是好像孭在动物身上面一个轭之外，其实是一个指着一个天平。
我们常常以为这个轭就是背在这个动物身上的，其实另外一个意思是天平。
而且如果我们根据在圣经里面不同的经文里面所讲到的轭的时间呢，
圣经里面不同的经文讲到轭的时候，
所以其实它是指一个除了一个实物的轭之外呢，
除了是一个指的食物的轭之外，
其实隐喻着一个负担，一个束缚，
也讲的是一个负担，一个束缚，
是一个劳役，好像劳仆一样，
好像劳役，好像劳仆一样。
那这个轭，我们想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是一个束缚。
我们的轭我们常常是感觉是一个束缚。
因为其实轭这个字原文里面 是根据一个原文里面有另外一个字根是出自一个解释，是连接在一起的意思。
原文里面的字根有一个解释是连接的意思，
是配在一起，
配在一起。
我想结了婚的夫妇就发觉呢，我们很多时候夫妇就好像背着一个轭一样，是吧？
结了婚的夫妇的话，常常我们感觉到我们好像夫妇就是有一个轭一样。
不知道有没有觉得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在拖着你走？
你有没有感觉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拖着你来走？
你觉得很不舒服。
你感觉很不舒服。
但是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都是如果同心一起去行的时间，就是两个孭着一个重担就很容易行的，是吗？
但是假如我们同心，两个人背了一个重担的话，那就很容易走了。
但是厄对我来讲，我始终都好像觉得一个束缚来的。
厄始终是我们感觉是一个束缚。
厄除了一个束缚之外，我发觉这个束圣经里面耶稣都提到了，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
所以耶稣都告诉我，原来厄是一个劳苦来的。
哦，耶稣告诉我们说，原来厄是一个劳，是一个劳苦。
咁乜嘢系劳苦呢？
什么是劳苦？
如果原文里面咧，喺新约里面好用过好多次用劳苦呢个字。
新约里面用了很多次劳苦这个字。
甚至有啲翻译中文，我哋认为亦就系困乏啦，讲到耶稣佢都疲倦嗰种困乏。
有的时候我们翻咗困乏、疲倦、困乏。
所以劳苦嚟讲，我谂我哋都。知道除了辛苦劳累之外，我们知道那种是劳动性里面那种辛苦，
除了是辛苦劳累之外，也是指劳动性的劳苦。
其实那个也有一个挣扎，有一个奋斗里面的劳苦，
是挣扎奋斗里面的劳苦。
耶稣提到这个是劳苦担重担，
耶稣提到的是劳苦担重担。
所以这个重担来说呢，
这个重担来说
出现了是不是很多次的，
没有出现很多次。
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用到，是耶稣说这法利赛人将这个担子放在人身上，那个放在那个字就是指到担重担这个字，原文是怎么写？
法利赛人把这个劳苦放在人家身上，原文就是说摆在人家身上的劳苦。
所以这个重担担重担就是将这个重将这个重物、这些重量卸给人家，
就是把这些重的东西卸给别人。
也都可以说引喻我们将一些的负荷来到叫人家去遵守，
也是把一些负荷叫别人来遵守。
例如一些的惯例的仪式，或者一些没有根据的诫命，
好像惯例的仪式或者是没有根据的诫命。
另外一个重担也都是可以说一个
另外一个重担可以这样说，
是讲到一个负担同埋一个负荷，
一个负担或者一个负荷，
亦都可以讲话系一个灵魂里面一个压迫，一个沉重嘅仪式。
灵魂里边一个压迫，一个沉重的仪式。
所以呢个压，无论我哋点去睇呢个压，对我哋嚟讲都系一个束缚。
假如说这个厄，不论怎么来看，都是对我们是一个束缚。
对我嚟讲，都系好似一个劳苦嘅压。
是一个劳苦的厄，
是一个重担的厄，
是一个重担的厄。
那为什么耶稣说他的担子是容易的呢？
为什么耶稣说他的担子是容易呢？
那么原来容易这个字原文里面呢，可能跟我们中文我们经常明白的容易是 不是一样的。
这个原文这个容易可能跟我们所 中文所明白的容易不太一样。
路加福音那里讲到
路加福音讲到，
冇人话饮过陈酒之后嗰啲分酒，话总系话啲陈酒系好嘅。
人都是说陈酒是好的。
所以个好字嘅原文系同容易个字系一样嘅。
好的原文跟容易是差不多一样。
另外喺路加福音第六章35节讲到，佢恩待嗰啲忘恩同埋作恶嘅人。
路加福音讲到说他恩待那些忘恩的人。
个恩待嗰个字系同原文嗰个容易系一样嘅。
恩待在原文跟容易是一样的。
甚至喺罗马福音系咪喺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嗰度？
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
佢讲到你哋藐视神嘅恩赐丰富。
你们藐视神的恩赐丰富。
唔晓得佢嘅恩赐系令我哋悔改嘅。
不晓得他的恩赐是要我们悔改的。
这个恩赐亦都系同容易一样的。
这恩慈也是跟容易一样，
所以如果你看里面所列出来的经文里面，很多个都讲到其实是一个恩待，一个恩慈。
很多经文都讲到说这是一个恩待，
所以容易的字其实个原文的意思是讲到一个适合的。
原文这个容易是讲到一个适合的，
是一个好的，
是好的，
是一个良善的温和的，
良善的温和的，
甚至是令人很舒服很愉快的，
令人家很舒服很愉快的。
当佢对人嘅时间，系指到佢系好仁慈、咁厚道、佢有爱心去对人嘅。
是对人家很仁慈、很厚待、有爱心的对人家。
咁点解呢个厄我哋会觉得系容易呢？
为什么这个恶我们感觉容易呢？
其实容易刚才我提过是讲指到适合的意思，
容易就是指到适合的意思。
原来呢，古代的人做的鸭呢不是好像我们现在想象中那种硬邦邦的鸭来的，
以前人做的恶不像我们现在人想的是一个很硬的恶，
亦都唔系我哋好似买一啲现成嘅一个鸭咁套落去就得嘅，
也不是一个现成的鹅买回来就套上去。
佢原来咧，凡系做一个鸭咧，佢都要去度身订做嘅，可以讲话。
凡是鹅的话，要量身定做的。
因为咧，如果个鸭箍喺啲动物身上面唔舒服嘅时间咧，系会磨损佢嘅。
假如这个鹅要摆在这个动物身上，假如不合适的话，它会磨损的。
所以这个鸭是可以讲话，甚至是因为有两只动物一起，所以它通常有高有低，有肥有瘦，不同的 size 的嘛。
两个动物在一起，可能有高有低有瘦，不同一个形状的，不同一个形状的。
所以通常那些鸭呢都是要度身订造，将两只动物 的 size 来度好，来到去给它当它行走的时候可以舒服的。
所以这个恶呢是量身定做的，所以这两个动物在一起的时候呢，让他们走的时候会很舒服。
那乜嘢系负恶呢？
什么是负恶？
这个负字在原文里面其实是有几个经文是用一个不同的解释。
这个负字的话，在这个很多经文里面有不同的解释。
我哋好熟悉嘅经文提到耶稣叫我哋，若果我哋要跟从佢，我哋就要舍己。
耶稣告诉我们，假如我们要跟随他，就要舍己，
要背起佢十字架嚟到跟随佢，
要背起他十字架来跟随他。
所以呢个背起嘅原文嘅字，其实就系同个负字一样嘅。
背起的原文就是跟这个负字一样。
甚至我哋熟悉一段经文喺马可福音里边第二章里边记载，啲人将一个毯子嚟到抬到耶稣嘅面前嘅时间。
马可福音第二章讲到说，这个摊子把人家把这个摊子抬到耶稣面前的时候，
有四个人抬佢嚟，
四个人把他抬来，
然后耶稣叫佢拿佢个褥子走，
耶稣叫他把那个褥子拿走。
嗰个拿字同个抬字其实喺原文里边都系同个负字一样，
拿字在原文里边跟那个负字一样的。
所以负恶嚟讲咧，系可以讲系一个高举起。
负恶的话也可以说是个高举，
甚至是从一个地方拿到另一个地方，
或者从一个地方拿到另外一个地方。
我们都会有熟悉有一段在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的一段经文里面讲到，
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这样说，
我们知道耶稣是很谦谦和和地骑着驴，
耶稣是谦谦和和地骑了驴，
骑着一个驴驹子，
骑了个驴驹子。
这个驹子呢，其实在原文里面是一个字根里面是解背负举起的意思。
驹子的话在原文是背负举起的意思。
所以这个神耶稣来到的时间骑那只是一个驹子，
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骑的那个叫做驹子，
其实都在意着告诉人，其实他在这里这个驴驹在这里背负一些重担，
也就是说这个驴驹在背负一个重担。
但这个驴驹来到背负这个重担是负起一个荣耀的王，
但这个驴驹他负起一个重担，是一个荣耀的王，
是来到将这个王来到高举，
来把这个王高举。
那荣誉的鸭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荣誉的鹅为了是什么？
原来荣誉的鸭是其实为了要我们得到安息。
原来容易的恶是为了要我们得安息。
在这安息里面，其实原文也都用了很多是例如你看这个经文，我特别用红色字 highlight 了的。
原文里面你们看那个经文，我特别用红颜色来 highlight 的。
譬如讲到安歇啦，
安歇，
歇一歇啦，
歇一歇。
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九十九节用到安安日日啦，
安安逸逸。
启示录里面讲到安息片时的安息啦，
启示录讲到安歇片时的安息。
所以其实得安息它原文的意思呢，给我们其实可以讲是一路恢复精神，
得安息的话就是让我们可以恢复精神，
可以得到安逸，
得到安逸，
可以得到重振，
得重振。
在当时来讲 猶太人可以講話佢哋對於文字同埋法利賽人俾佢哋嗰啲規條，可以講話對佢嚟講係一個呃。
法利賽人給他的給這些文士給這些猶太人這些規條，可以說是一個惡。
但耶穌話：你嚟背負我嘅係一個容易嘅呃。
但是耶穌說：你來背負的跟我的是一個容易的惡。
這個呃唔係要你成為一個重擔。
這個惡不是叫你成為一個重擔。
這個呃其實係要你嚟得到一個安息。
這個惡要你來得到安息。
如果我哋記得喺利未。利未記當神同以色列人講嘅説話嘅時間，
利未記神跟以色列人講話
喺26章13節，
26章13節，
神話我係耶和華你們嘅神，
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曾將你們從埃及地領出來，
曾將你們從埃及地領出來，
使你們不作埃及人嘅奴仆，
使你們不作埃及人的奴仆，
我也折斷你們所負的轭，
我也折斷你們所負的轭，
叫你們挺身而走，
叫你們挺身而走。
所以今天耶穌基督來到的時間，
今天耶穌基督來的時候，
其實要釋放我們一個奴仆的轭，
要釋放我們有一個奴仆的轭。
我們都知道耶穌甚至釋放我們在罪中裡面的轭，
耶穌釋放我們在罪中的轭。
其實我們知道很多時候，人家外邦人未信的人會覺得我們基督徒好像很多東西限制著我們，
沒有信的以為啊，你們基督徒有很多限制，
但其實我們知道，其實我們今天來到神的面前，我是得到一個自由。
其實我們今天來到神的面前，我們是得自由。
最重要的自由是什麼自由呢？
最重要的自由是什麼自由？
我們是有自由不去犯罪。
我們有自由不去犯罪。
你会发觉其他人他是很难控制不去犯罪，
其他人很难控制自己不去犯罪，
因为靠着自己我们不能够做什么，
因为靠着自己我们不能做什么，
但耶稣来到是叫我们可以有这个自由不去犯罪，
但是耶稣来了给我们有这个自由不去犯罪。
那我们究竟怎样去得到这个安息呢？
我们到底是怎么样来去得到这个安息？
耶稣说你来，
耶稣说你来
学我的样式，
学我的样式。
他说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
我心里柔和谦卑。
那柔和其实 在原文里面是说都是同个温柔的字根一样的，
柔和在原文是跟温柔同一个字根。
有时候我们发觉很难什么叫温柔，
有时候我们发觉很难明白什么是温柔。
我想我先生从来不会觉得我温柔，
我先生从来没有感觉到我是温柔，
因为我做人是很硬骨骨的，
我做人是很硬绷绷的。
所以如果你说用温柔是指那些很娇娇嗲嗲那些才叫温柔呢，我想就我不是那些。
假如温柔你认为是娇娇滴滴的还是温柔？我不是那种。
原来呢温柔不是那些娇滴滴那种叫温柔，
温柔不是娇滴滴的才叫温柔，
是温柔的。原来是当你受到逼迫，受到人家去毁谤，
温柔是当你受到逼迫受到毁谤
你都不会还嘴，
你不还嘴。
当然你被人误解被人屈的时间，
你被人家误解受了委屈的时候，
你都不需要去解释，
你不需要去解释。
所以其实这个 不是说去放弃一个权利或者是懦弱，
不是说叫你放弃这个权利，
是当你受伤的时间他依然可以忍耐，
当你受伤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忍耐，
甚至受到一些特别的攻击的时间他不会去突然间很愤怒，
受到特别的攻击的时候忽然间不会很突然很愤怒，
他不会在这里想着去报复，
他不会想到去报复。
甚至温柔原来是一个骄傲和傲慢的相反，
原来温柔是一个骄傲傲慢的相反，
对别人的敌对呢，他不会去反抗，
对别人的敌对他不去反抗。
我们发觉耶稣在世上面给我们一个好的榜样，是吗？
耶稣在世上给我们很好的榜样，对吗？
当他被人误解被人去冤屈的时间，耶稣没有出一句声，
他被人家误解被人家来受屈的时候，他没有来反抗，
因为他知道他来到世上面是做什么，
他知道他来到世界是干什么的。
耶稣给我们一个很温柔的榜样，
耶稣给我们一个很温柔的榜样。
我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学温柔，
我们常常想学温柔，
但是我们发觉我们很难学到，
但是很难学到。
当你隔离那个人激一激你的时间，我想你就可以跳起三尺，
旁边的人来让使你生气的话，你会跳起来三尺。
但是当你再一次想起耶稣基督那种的柔和谦卑，
但是你想到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
你就会发觉原来我是什么呢？
你就发觉说我算什么。
我们虽然很多时候我们说自己是圣徒，
我们常说我们自己是圣徒，
其实不是我们自己说的，
不是我们自己说的啊。
甚至你在圣经里面你发觉保罗经常都跟写一些书信里面写都是写给些圣徒的，
保罗书信常常说他写信给圣徒的啊。
所以呢，我们每一个都是圣徒，
我们每个都是圣徒。
为什么我们是圣徒啊？
为什么是圣徒？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厉害，
是你比较棒吗？
因为你可以忍耐，
你可以忍耐吗？
不是，
不是，
原来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
是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
使我们成为一个圣徒，
使我们成为圣徒。
但我们是不是真的又完全成圣呢？
我们是不是完全成圣呢？
是不是真的完全没有犯罪呢？
是不是完全没有犯罪呢？
原来又不是，
又不是哦。
原来呢，我们这个圣徒呢，好像有人用英文讲是 not yet and not yet。
原来圣徒在英文说好像是我们是 yet 又是 not yet，
因为我们原来已经是圣徒，
我们已经是圣徒，
但我们又没完全去到成圣，
但是我们没有完全成圣。
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在世界上面一路都在学习一个成圣的功课，
我们现在在世界上一直在学习一个成圣的功课，
我们在学习耶稣那种的柔和谦卑，
我们在学耶稣的柔和谦卑。
那究竟什么是谦卑呢？
什么是谦卑？
其实你发觉谦卑里面，圣经里面讲很多的谦卑，其实好像看起来都是一些地位低下的。
圣经讲的很多谦卑好像是讲到地位很低下的，
好像能力好像没什么能力的，
没有能力的，
好像一些无名的人士，
没有名的人士。
耶稣基督可以讲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
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
他除了刚才我们讲到撒加利亚书的谦谦和和地来到的，
刚刚撒加利亚书我们提到他是谦谦和和的来了，
他好像一个贫穷的，
他好像是一个贫穷的，
好像一个困苦的，
困苦的，
软弱的，
软弱的，
但是因为他是神，
因为他是神。
腓立比书里面也都会被他形容到神他自己中的虚己，
腓立比书讲到他自己如何的虚己，
其实他是一个荣耀的王，
他是一个荣耀的王，
他愿意谦卑来到这个世界上面，
他愿意谦卑来到这个世界上，
那种才是真正的谦卑，
那才是真正的谦卑。
所以其实谦卑可以说其实都是一个卑而不傲，
谦卑就是卑而不傲，
甚至他不为自己打算，
不为自己打算，
不羡慕什么，
不羡慕什么，
当别人去鄙视或者弃绝的时间，他不会愤愤不平，
别人鄙视你弃绝你的时候你不会愤愤不平。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就是这样去舍己，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舍己，
他就是这样谦卑他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面，
他就是这样谦卑的来到这个世界上，
所以他说叫我们要学他的样式，
所以他叫我们要学他的样式。
那什么叫学呢？
什么叫学？
学其实除了一个我们平时知道好像一个了解一个评估之外呢，
学好像是一个了解一个评估之外，
好像我们要学习一个增加知识之外呢，
好像我们要学习增加知识，
其实是要养成一个习惯的，
其实要我们养成一个习惯。
所以其实当你那样东西都未学成 未成为你的习惯的时间，你都是未叫学到的，
一样东西你还没有学成或者还没养成习惯的话，你还没有学到啊。
所以当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一节他说我不是因为我缺乏讲这些说话，
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一节讲我不是因为我缺乏说这些话，
我无论在什么境况我都会知足，
我在无论在什么境况我都会知足，
这个是我已经学会的，
这是我已经学会的。
所以当我说我们要学会的时间，其实我们是要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养成习惯，
我们要学的话就是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
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很谦谦卑卑的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谦谦卑卑的？
其实有时候很多时候一试你就知道了，
其实有的时候试一试你就知道了。
曾经有人写过，有人送过一个很谦卑的奖给一个人，
曾经有人送过一个谦卑一个字 给一个人，
咁佢就觉得，唉，我原来我真系好谦卑
嘅。哦，原来我是很谦卑的。
结果就成日攞住谦卑嘅牌就话俾人听。
整天把那个谦卑那个牌拿去给别人看。
后来那个人就说你不是谦卑，我都是拿回这个牌好一点。
后来那个人说你不谦卑，我把这个牌拿回来好了。
原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谦卑，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谦卑，
原来我们都没，
原来我们还没有。
甚至在那里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当我们学他的样式的时候，我们可以得享安息。
耶稣说我们学他的样式的时候，我们得享安息。
得享这个字呢，原来原文里面其实同有一个意思，也是我们在发现在找到的意思。
得享的原文就是说我们发现我们找到
的意思。这个有我们除了我们刻意寻找之外，也可以说有时无意间去发现的。
除了我们刻意去寻找之外，也可能说是我们无意间发现的。
可以说有时我们说咦，为什么这么巧呢？
诶，忽然间说怎么今天这么巧。
所以呢，个得享的意义，其实我们有时会经过透过询问啊去思考，
我们经过询问思考，
我们去观察而发现，
观察而发现。
所以当你去一路我们去思想去观察耶稣基督的榜样的时间，
我们一面思想一面去观察耶稣基督的榜样的时候，
我们先至可以得享这个安息，
我们才可以得享安息。
其实你们心里必得享安息，
你们心里必得享安息。
其实在旧约里面耶利米书六章十六节，其实这个已经有这个说话出现，
耶利米书六章十六节也这样说过。
所以其实耶稣是话给当时的人听，你们怎样可以一个提示的。
耶稣是重复对当时的人说，给他们一个提示，
但是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反面的提示。
这是一个反面的提示。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耶利米书六章十六节那里说到，耶和华如此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当站在路上察看，
你们当站在路上察看，
访问古道，
访问古道，
那是善道，
那是善道，
便行在其间，
就行在其间，
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
你们心里必得安息。
他们却说，
他们却说，
我们不行在其间，
我们不行在其间。
所以当你看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的时间呢，
你看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
你发觉其实他们很多时候因为听他就听了，
有的时候你发觉他有的时候他有听了，
但他没行出来，
但是他没有做出来。
所以神责备他们，
神责备他们，
他说你们心里想很安息，
你们心里面想想安息，
但是你们没去行，
但是你没有去做，
你没去跟从，
没有去跟从。
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都要想清楚，
我们现在我们要想清楚，
我们究竟真的有没有跟从神，
我们有没有跟从神。
怎样去得到安息呢？
怎么样去得到安息？
安息原文的字里面在其他经文里面有解释到用安歇，
安息有其他的经文解释说安歇，
也有解释到用安宁这个字，
也用安宁这个字。
所以其实安息来讲是一个可以说你一个停止一个动作，
安息可以说是你停止一个动作，
是一个休养的，
是一个 休养。
但是这个安息不是好像我们看以为一个湖很平面的里面，它那种的平静，
安息不是说在一个很平面上的平静。
我想你们有时都会听过安息其实是在当在动乱当中，那只雀仔依然可以很安乐地睡在那个巢的里面。
你们可能想到说在一个动乱的当中，那个鸟很安息的在睡在它的巢里面，
因为它知道它的那个巢不会令到它来到它会跌下去，
它知道那个巢不会掉掉。
所以其实有安息其实是在我们当在困难的里面我们才会发现那个安息。
其实安息我们常在困难的当中才发觉安息，
当我们在有问题的时间我们不再去挣扎，
我们有问题了我们不再挣扎，
我们愿意在安静在神的面前，
我们愿意安静在神的面前。
其实很多时候一些的动荡一些的压力来到的时间，
有动荡有压力来的时候，
其实就是要你回到神的里面，
其实就是要你回到神的里面
来到去得到他给你的安息，
去得到他给你的安息。
所以我们除了要学习主耶稣的榜样之外，
除了我们要学习主耶稣的榜样以外，
我们愿意甘愿放弃自己的权利，
我们要放弃自己的权利，
乐意去接受各种的限制，
乐意去接受各种的限制。
我们愿意有困难的时间我们来到投靠他，
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去投靠他，
我们不再不在这个问题里面去挣扎，
我们不在这些问题当中来挣扎。
哦，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这样讲，
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这样说，
他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
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
杀害毁坏，
杀害毁坏，
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
我来了是叫羊得生命，
并且得的更丰盛，
并且得的更丰盛。
这个丰盛的意思其实有个不同凡响或者很突出的意思，
丰盛就是不同凡响很突出的意思。
我不知道你觉得你的生命是不是真的不再不同凡响，
我不知道你感觉你的生命是不是不同凡响。
有时我们觉得以为我们很成功了，我们才是一个很威的人，
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我们自己是很成功了才是一个很威风的人，
以为很多人认识我们了我们才是不同凡响，
很多人都认识我了我才是不同凡响，
但是原来不是，
但是原来不是这样。
你今天神认不认识你啊？
今天神认识你吗？
如果今天突然间我们神接我们回到天家的时间，
今天忽然间神把我接到回天家的时候，
你有没有很有把握的？
你有没有很有把握？
神说我认得你，
神说我认识你。
可能你说我认识耶稣，
可能说我认识耶稣，
但耶稣认不认得你呢？
但是耶稣认不认识你啊？
我们要问一下，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不是还在罪里面去挣扎着一些东西？
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还是不是在罪之中来挣扎？
我们是不是依然在我们的位置里面，我们在挣扎着？
是不是我们在自己的位置上还在挣扎？
可能在公司里面，我们觉得我们不应该得这么少的。
在公司里面，我感觉到我得的实在是太少。
我通常很多时候都听见弟兄姐妹说，我比我boss还厉害的。
很多弟兄姐妹讲，啊，我比我的老板还棒。
上司全部都不懂的，全部都是我做的。
上司根本不懂这些东西，都是我在做。
但你依然可不可以依然在甘于你的位置里面去做你应该做的事呢？
是不是你还甘愿在你自己的位置上做你该做的事？
甚至可能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侍奉，
教会里面很多侍奉，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找到你的位置，
你找到你自己的位置吗？
有没有找到你在当中在哪个肢体里面来去侍奉呢？
有没有找到你在哪一个肢体当中来侍奉？
其实我发觉当你很不明白你自己的位置的时间呢，
当你很不明白你在哪个位置的时候，
你就很难甘于做你自己要做的事，
你就很难甘于做你自己该做的事。
所以我们感谢神，去年我们教会的主题叫忠于托付，
感谢神，我们教会去年的主题是忠于托付。
我们希望弟兄姐妹找到他们自己要侍奉的岗位，
我们希望弟兄姐妹找到他们自己要侍奉的岗位，
他们明白到自己那种的恩赐，
他明白自己的恩赐，
明白到自己可以在哪里侍奉他是最开心，
明白自己在哪里侍奉是最开心的，
他就可以很甘心乐意在这里侍奉，
他就会甘心乐意的去侍奉。
你都知道，因为通常如果你又不是很喜欢跟人打招呼的呢，
常常我们不喜欢跟别人打招呼，
那些人呢通常就不可以做招待的，
那些人就不该当招待哦，
因为你都不肯跟人打招呼，你那个人来到你都不懂跟他招呼，那你怎么招待他呢？
你不愿意跟人家打招呼，那个人来了你就不跟他招呼的话，你怎么当招待？
所以做招待都不是一个简单的侍奉来的，
当招待也是不简单的侍奉啊。
所以你不要以为在台上里面才好像很威啊，有人认识
你，不要以为在台上就很威风大家都认识，
其实每一个当你找到你自己岗位的时间，
其实每一个你找到你自己的岗位的时候，
你知道神摆在那里其实是有用处的时间，
神把你摆在那里是有用处的，
你就可以很甘心乐意去侍奉，
你就会甘心乐意的去侍奉。
耶稣给我们是一个容易的轭，
耶稣给我们是一个容易的轭，
是一个适合我们的轭，
是适合我们的轭。
当你甘心乐意去顺服神的时间，
当你甘心乐意去顺服神的时候，
你就可以得到个安息，
你就会得到安息，
你就可以有个丰盛的生命，
你就有个丰盛的生命。
除了我们自己个人之外找到自己位置之外呢，
除了我们自己个人找到我们自己的位置之外，
我们更加要跟其他人同心合意地去，
我们要跟其他人有同心合意地去做，
因为当你能够跟人同心合意去行的时间，
假如你跟别人同心合意去行的话，
你才会发觉没有了个拉力，
你就发觉没有那个拉力，
当两只动物一起要去行的时间，
两个动物一起要去走的时候，
如果没有这个拉力，
只要没有拉力，
它才可以向着这个目标前进，
它才可以向着目标前进。
教会同样一样，
教会同样的、
我知道我当上网看到你们的教会的主题是，
我在网上看到你们的主题是，
是不是、把真理扬起来，
把真理扬起来，
得丰盛的生命，
得丰盛的生命。
那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真的同心合意地来为了这个目标来走呢？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同心合意地为了这个目标来走。
因为发觉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有不同的部门，
教会当中有不同的部门、
报道组的会觉得报道很重要，
布道组的感觉布道很重要、
如果你们有宣教组的可能会宣教很重要，
你们是宣教组的话感觉宣教很重要，
如果有教育部的你会教育一定很重要，
教育部一定说教育一定很重要。
但如果我们每一个部门都是朝着一个目标去想，
假如我们每个部门朝着同一个目标去想，
其实每一个部门都是神的眼里面一样那么重要，
每个部门在神的眼中都一样重要。
其实我们教会里面其实每一个人就是一个肢体一样，
教会里面每个人都是一个肢体，
每一样都重要，
每一样都重要。
但当每一个部门可以配合一起去侍奉的时间，
当每个部门可以配合在一起去侍奉的时候，
一起来到向前走的时间，
一起向前面走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将这个真理来到、高举，
我们才可以把真理来高举。
所以、神要我们每一个人，
神要我们每一个人
去扶一个容易的轭，
去扶一个容易的轭，
是当你愿意甘心顺服在神的手里面，
当你甘心愿意顺服在神的手里面，
做神应的话语里面合适 的事情的时间，
做合神话语的事情的时候、
不是在最终里面再去挣扎，
你就不会在最终挣扎，
那个时间你就会发觉你的轭真的很容易，
你那时候发觉你的轭是好容易。
当你和弟兄姐妹可以同心去向前行，
当你跟弟兄姐妹同心的向前面走，
你就发觉原来这个轭都是很容易，
你就发觉这个轭是很容易的，
因为其实是两个人一起去背负，
是两个人一起来背负的，
甚至你知道这个轭其实耶稣在背负，
其实你知道这个轭是耶稣正在背负，
耶稣好像一只、其实、中东的人当他去训练一只动物去负轭的时间，
中东的地方他们训练一个动物去负轭的时候，
他是找一只有经验的老的动物来到带一只细小的，
是用一个有经验的老的动物来带领一个细小幼小的，
其实那些压力都是摆在那只老的动物的身上，
那些压力都在那个老的动物的身上，
那只小的只要在一路听话跟着走的时间，
那个小的只要听话一路跟着走，
他就在那里已经学着一些东西，
他就在学习。
今天耶稣基督其实同样好像一只老的动物一样，
今天耶稣基督好像那个老的动物一样，
他在背负着他的重担，
他背负了重担，
他只是在拖着我们慢慢去走，
他拖了我们慢慢的走。
你愿不愿意来到让耶稣来到背负你的重担，
你愿意让耶稣来背负你的重担吗？
但是你要做的就是跟从，
但是你要做的就是跟随，
在这里、不偏左右的来到去顺服跟从，
不偏左右的去顺服去跟从。
当我们可以一起这样去做的时间，
当我们一起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将我们人家说我们基督教的信望爱这个旗帜可以高举，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基督教的信望爱的旗帜高举，
你都可以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
你就会得到一个更丰盛的生命，
因为耶稣会叫你的生命成为一个不同凡响的生命，
耶稣让你的生命变成一个不同凡响的生命。
让我们一同来低头祈祷，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爱父神，我们多谢你，
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
你没有丢弃我们，
你没有撇弃我们，
当你去拯救拣选我们的时间，
当你去拯救拣选我们的时候，
你已经开始那个背负的工作，
你已经开始背负的工作，
你来到带领我们帮助我们，
你带领我们帮助我们，
让我们来到去成长，
让我们成长，
让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一个圣徒，
让我们成为圣徒，
让我们能够去有一天我们到你面前的时间我们不会羞愧，
让我们有一天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不至于羞愧。
神啊，如果我们今天在心里面我们依然有很多的罪里面捆绑我们，
神啊，假如我们今天心里面仍然是有罪在捆绑我们，
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么行，但我们不敢行。
我们知道该怎么做，但是我们又不敢这样做。
甚至可能我们知道怎么做，我们可能有很多的胆怯。
我们是知道怎么做，或者是我们有胆怯。
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将这些胆怯、这些懦弱来到拿走。
求你把这些胆怯、懦弱把它挪去。
因为你的轭是容易的轭，
因为你的轭是容易的轭。
神，你给我们的工作其实都是适合我们来到去做的。
神啊，你给我们的工作是适合我们去做的。
你给我们的侍奉其实都是我们可以担当的。
你给我们的侍奉是我们可以担当的。
甚至你透过这些侍奉，其实你在建立我们。
你透过这些侍奉，你在建立我们。
神，我们感谢你。
神，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是背负我们重担的主。
因为你是背负我们重担的主。
你拖带我们，为了要叫我们去成长。
你拖带我们是为了我们要成长。
甚至你将我们摆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去造就我们。
你把我们摆在不同的环境里面造就我们。
你将我们放在一个很特别的教会里面，其实你给我们不同的人来去造就我们。
你给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你给不同的人让我们一起来造就。
神啊，我们多谢你。
神啊，我们感谢你。
因为这些一切的造就乃是为了叫我们得益。
这些造就是叫我们要得益处。
神啊，这些的轭我们以前以为是劳苦。
神啊，这些轭以前我们以为是劳苦的。
我们以为一个束缚。
是束缚。
但是神啊，你是其实就是叫我们得着自由。
其实你要我们得着自由。
叫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得着丰盛的生命。
让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
神，我们多谢你。
神，我们感谢你。
我们多谢你的爱。
我们感谢你的爱。
多谢你更加给我们一个好的榜样，来到学习你的柔和谦卑。
感谢你的榜样，让我们学习柔和谦卑。
让我们真的能够在世人的眼里面是不同的。
让我们在世人眼中看是不同的。
甚至我们当我们可能我们人生完结的时间，我们发觉原来我们所被你所改造的更加是超乎我们所想所求的。
当我们人生完结的时候，我们原来说我们被你改造的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
神啊，我们多谢你。
神啊，我们感谢你。
多谢你不离不弃的爱。
感谢你不离不弃的爱。
帮助我们，让你持续在你的生命里面。
帮助我们在你的生命当中侍奉。
因为我们需要你。
因为我们需要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